好，我们就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把以下午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主，虽然有时候会感觉到身心灵疲乏，但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虽然在软弱疲乏的当中，让我们继续的奋力的追赶。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给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学习你的话，以致让我们更好的透过加拉太书，我们能够学习明白保罗当时写这个书信的目的，也从这个字里行间让我们学习圣经许多宝贵的真理，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好好在你的至圣的正道上，以致我们能够得以扎根。赐福我们，带领我们下时间，让讲的听的都得做你的造就。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加拉太书有总共有几章？六章，很短的一封书信。那这封书信当你在读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它跟其他的书信不一样，保罗所写。那保罗写的时候呢，书信一方面呢，通常都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讲称赞的话，讲感谢的话。那这次书信一没有，一开头的话呢，保罗就很强词，很迫切，而且很紧迫的。为什么呢？当时教会面对的一些问题。那这是我们在导论当中我们会带你们进来的。那这本书为什么这样重要？那马丁路德呢，他在写这本加拉太书注释的时候呢，马丁路德把加拉太书形容是什么？形容是他的这个凯瑟琳，形容这个他的这个这卷书，那把它形容是我的凯特琳啊 ，Catherine 啊，因为什么呢？他把这本书，他很爱上这本书，为什么？因为特别在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里面，加拉太书是另一卷他非常爱不释手的这一卷书，所以他把它他说是我的书信，我如何跟他借了不解之言，好像他是我的妻子一样 ，Catherine 一样他讲到这一本书。所以他在写这本著作的时候呢，注释书的时候呢，讲到重要的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真理，唯靠耶稣基督因信而称义。因为当时呢，在宗教改革的时期，教王和一些极端改革派，他们的辩论之说，就是要他们去守一些在天主教里面所守的有七个的圣礼啊，除了这些圣礼之外呢，还有一些东西要他们去遵守，就像当时犹太人对那些基督徒说，你除了信这个福音不够呢，你还要加上什么？你要行个礼，你要守这律法。那因为这个加拉太书就带进了这一个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当保罗第一次的这一个旅行步道回去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而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所辩论的呢，就是外邦人需要不需要守割礼这个问题。那这卷书就跟加拉太书很有这关系。那这次的会议也奠定了一个基础，是外邦人是不需要靠做这些行律法，所以他们信耶稣基督之后呢，是不需要守割礼。那就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大公会里面，就把这个定下来。当定下这个之前呢，这本书就对当时所做这个决定有很重要的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卷书大概我们今天导论里面谈一下，是在什么时候呢？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这是大概是主后大概是40多到50年这段时间里面那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是在13、14章里面提到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了，到了这个地方。那保罗在这地方呢，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所写的这个书信他是在夏天的时候写这个书信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太书。那加拉太书在连接哥林多书之后，那哥林多后书所要提的是什么？提到当时哥林多教会也质疑保罗的那个使徒的身份。所以加拉太书当中也有人一样的也质疑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身份，所以就在加拉太书里面，除了攻击这个当时呢他们的基督徒需不需要割礼的问题之外呢，保罗也再次为做他使徒的身份来做这样的一个辩论这一卷书呀。所以大概是这个时候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是当时你大概了解新约书信的地点， 所以这个加拉太就在这个地方，哦，亚西亚这个地方，加拉太，哦，加拉太，哦，在这个地方。那他们有分为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这个地方，哦，那今天的书信比较着重在这个南部这个地方，哦，别加，哦，别加希腊波利这地亚西亚这个地方，哦，那这卷书在哪里写呢？是在以弗所的时候写这一卷加拉太书，哦，那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的旅行布道的行程，他就从这个安提阿出发，哦，来到塞浦路斯的时候，来到这个萨拉米。然后之后来到这个珀佛这个地方，然后在北上，哦，上到别加，哦，亚大利，然后他就来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然后就转来到这个特比的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哦，来到这边，然后之后再从特比这边再转回去，哦，回到安提阿。那回到安提阿这边的时候呢，他就听到这个加拉太的时候所面对教会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书信给加拉太的教会。然后之后呢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就来到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所提到的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大公会，很重要的一个会决定，就是谈到外邦人需要不需要隔离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作者是谁呢？很清楚的，第一章保罗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做使徒的保罗，然后他就讲到他的身份，第一，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作人，而是借作耶稣基督和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上帝，哦，还有呢，谁呢？这封书信除了他，还有跟他在一起的弟兄一同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所以这边保罗不单是他自己一个人，也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栽培同工，服侍同工，他们一起配搭来侍奉来做。所以这卷加拉太书的里面呢，也包含保罗还有其他同工一起的那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啊，这封书信呢的对象是要讲到谁呢？所有在一起的给加拉太的这个教会，当时加拉太的信徒多半为这些外邦人，哦，外邦人有一些是在当中，当时就因为初期教会受逼迫，而他们就分散的时候呢，来到加拉太的一些的那一些啊，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也有，哦，也有，但多数人他们都为这些外邦人。那他的日期跟地点什么时候？大概是在主后约49年，哦，第一次布道之后呢，然后地点来到安提阿，哦，讲到这个写作的日期的时间地点。那这个那为什么会讲到这日期呢？第一，因为耶路撒冷大公会是在主后50年，使徒你参考使徒15章，那这次大会是辩论有关外邦信徒应该不应该受隔离的事情，所以呢，大会决定外邦信徒不必行隔离。那如果加太书是写在55到57年之后，那是这个议会之后，哦，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他这卷书是写在这个大公会议之前。哦，之前因为他们辩论的内容是外邦人信主应否受隔离的问题，哦，那如果是写在这个之后呢，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哦，所以我们很肯定的这个日期写作日期是在这个大公会议之前，大概主后49年这个时间，哦，yeah。 所以这是日期跟地点。那处境，当时的处境是怎么样？加拉太的信徒因为他们都是外邦人，信主后他们面对什么问题呢？这是整卷书里面所要谈到的几个内容。第一，哦，犹太人他们受犹太不信的逼迫，逼迫的人逼迫说什么呢？哦，你们要受隔离，哦，你们信这个福音不够，你们还要受隔离，这是第一个，哦，还有散居在耶路撒冷里面呢，哦，的这一些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就散布怀疑使徒的职分，所以这个不但当时在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也受影响。所以哥林多后书的整个的背景是在谈到保罗使徒的职分这样的一个权柄的问题，哦，所以保罗在今天的时候讲到的时候，牧师就提到说做一个忠心的仆人，那其实他背景是在讲到他的蒙召，哦，他的呼召，啊，他这做使徒这样的一个权柄。那加拉太信徒的他们听到不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因为有人把他的福音更改了，除了信耶稣之外呢，他说还要加上什么？一定要受这个隔离，哦，然后外邦信徒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够 的酒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犹太人就很看重这个割礼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我们他的目的为什么要写这一封的书信？那这边啊就提到说，因为当时呢，这些犹太人很热衷这些律法，哦，他们自称是犹太的犹太主义，所以他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从几方面来攻击保罗。第一，他们质疑使徒的职分，哦，那为什么呢？那当时因为保罗不列在十二个使徒之中，哦，不是耶稣亲自的选召，那他是在当时呢，在斯提反被害的时候呢，他当时呢就在当场做一个见证人，亲眼看见这个斯提反的被害。当斯提反被害的时候呢，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那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当斯提反最后要死的时候，他喊着说什么？他看见天开了，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那个右边。啊，这句话对当时的保罗在看见他尸体反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呢的那个见证的那个对他很深刻，这是他对他第一个影响。那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对这个一向来就在加玛列门下受训的一个很严谨的，哦，犹太教的这个跟随者呢，这个人，那他实际上一生一直是守这样的一个律法的，哦，很遵守这个律法的。那尸体反的事情对他是一个冲击。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所以呢，他被呼召成为归外邦的使徒去做传福音。但是呢，对当时的这些啊，在亚细亚各地方还有啊，在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们，他们就质疑他的身份，说：第一，你不是耶稣亲自选召，你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加拉太书他一开始他就说什么？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出于其他什么，而是上帝亲自的什么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使徒，哦，所以他要讲到他的使徒之分。第二呢，哦，他们攻击他说外邦人一定要领受这个割礼，哦，这个割礼。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虽然他的本身受这个割礼，但是呢，因信而称义的道理，他就带出很多，就在这样的一个加拉太书里面，他就带出因信称义，哦呀，哦，所以他们说必须要受割礼，哦，使到他们跟犹太哈，哦，之后他们才能够一起的，哦，才能够得救。那这是带出来的另外一种的福音的内容，哦，他们也反对保罗只讲恩典不讲律法，他们强调在恩典之外呢，还要注重这个行为，哦，注重遵守这样的一个犹太的啊，这些律法。那犹太的律法，上帝颁布下来的不单是十条诫命，那犹太人就把它延伸到多少条？总共613条。613条每一条要他们去遵守。那保罗都自己都讲，那保罗在哥林多啊罗马书7章的时候，保罗他说十条诫命他都守，但是他说有一条他不能够守，是哪一条？哎，考主流学老师，十条诫命第一条什么？除了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一直讲到第十诫，整条十条诫命，保罗说他很严谨的，连保罗自己都讲我都不能够守。啊，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讲，那有一条诫命他不能够守，是哪一条诫命？猜啊，迪甘迪甘啊。啊，第七日守安息日。啊，保罗不能够守安息日？不会，保罗很守安息日。保罗没有杀人啊。保罗没有杀人啊。什么事情？也是我们常讲的第十诫，不可起贪心。你看罗马书7章，保罗就讲了什么东西？你看罗马书的第7章，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的第7章。啊，保罗自己就举出一个什么？他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谁能够守住全律法而能够靠律法得救的？保罗说自己没有不可以，连他自己他都讲罗马书7章的7节开始，哦，那我读给你们听。他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律法是罪吗？绝对不是。不过如果不是借助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在显明这个罪，对不对？那这是保罗要提的。接下来说，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但罪趁作机会，借助诫命在我里面发动各样的贪心，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所以他说，在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但诫命来罪就活了，我就死了。他死在哪里？就死在这一条的诫命，贪心，看见吗？他说，如果没有律法，我做贪心，我不懂得想到贪心是罪，但是律法一来了，上帝定下来了，贪心在第十诫里面也是其中的一个罪。但是他说，当这样的一个律法来的时候呢，我就死了。为什么呢？他自己本身不能够守这个律法，贪心。所以保罗都讲，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再看作守律法能够得救。保罗自己本身就说，我也不能，看见吗？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罪在他心里面就发动。所以来到七章结束的，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有两个力在我里面。第一个力就是什么东西？罪的力。这罪的力是包括其他的东西，更重要的一个是他不能够胜过的，就是这个什么？贪心。连这么好的使徒都能就想，我不能够守，何况这些加拉太人，他们怎么能够去守这些的律法？啊，这个就是要保罗所要提出来的。我们是靠恩典得救，而不是靠行为，哦，不是靠行为。那所以呢，这个是整卷书里面，哦，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的大宪章。所以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保罗就提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提到这个自由，我们要在真理里面我们得到这自由，而不是受这个律法来捆绑做。那这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要提到的，哦，所以他们是对付律法主义，哦，因为律法里面上帝颁布了十个诫命，他们去延伸到613条的律法，而要人守这个守那个，用律法来把人捆绑住，哦，但是自己却不能够守呢。这是保罗所要提出的。所以他跟罗马书马丁路德在改教时最喜欢引用的两本书就是这一本，啊，罗马书跟这个加拉太书，啊，因为什么？因信称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要旨有很亲密的关系。那里面呢谈论的辩论的气氛，所以一开始呢保罗的口气就是很什么，他说有人不做这样的话，保罗说他应当受咒诅。他没有跟其他书一开始说你们好吗，你们好吗，上帝的恩惠恩典参与你们同在。那这本书一开始没有，保罗一开始就很强势很迫切的就讲到什么，很严辞的很严厉的一个话语，有人为什么传这样的另一种福音，那带给这样的人，他这个人该受什么咒诅。保罗一开始的第一章就讲这样的话，很严辞很严谨的讲。所以没有称赞的话在这本书你没有看见，也没有感到感谢的话没有，所以他的言辞很激烈很尖锐，哦，毫不留情的指责。为什么？当时就有人在教会里面就散播了这一种，哦，除了信耶稣之外不够，你还要加上守律法行割礼。那还有呢，对使徒保罗的身份他们质疑，他说他不是使徒。所以保罗就很情辞很严厉的来在这方面透过加拉太书来表达他的这样的一种的立场，就告诉他们。那这边就讲到是保罗亲手以大字，所以他写大字报，哦，这边他跟他的同工就写了这一本加拉太书，他说我的字何等的大。那大的内容其实要讲到说为什么要写到这样，是因为他很严厉的要讲出一个心中很重要的这些话，哦，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的特色有什么特色呢？你会发觉到这本书当中呢跟会一直在提到两种东西的对比呢。第一个什么对比？在亚当里面沉沦的话呢，但是我们却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得救。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对比。那我们在亚当里面，哦，却沉沦，但是呢这后来的亚当耶稣基督我们在里面得救呢，这也是保罗引用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那所有的人在肉体上呢都在亚当里死了，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呢，罪就什么进入到这个世界。最进入世界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提到那死有几种的死。那第一身体的死，还有什么灵性的死，那第三是关系上的死，有这三种的讲法，哦，那这种的死。所以这个死里面呢，就是说跟这些的世界隔绝，还有灵性跟上帝的隔绝，哦，关系上的隔绝。但是在灵性上呢，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却能够复活得生。所以他用这个里面来做对比。然后呢他讲到错误的另外一个福音，就是用人的推理的方法说你一定要守割礼。但是呢保罗所要用的一个准确的福音真理在这边要提出来的是什么？我们要看见是上帝的启示，哦，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什么？ 我们凭着恩典因信而称义的这个道理。第二种对比在第三到第四节，他说什么？犹太人错误的教导他们要守律法，但是保罗这边就讲了什么？恩典，提到恩典。那犹太人要用什么行善来得到救恩，但是保罗这边要提到什么？信心，而这信心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信心。那么犹太人错误的方法，他就讲到这边有死亡的咒诅，但是他要带出来的是因着因信而称义，我们得着生命上的这个祝福，永恒的生命那因行为被定罪呢，保罗提到是因信而称义，这种对比。然后他们就提到在束缚里面的奴隶，好像奴隶一样被捆绑做是失败的，但是我们在自由里面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那么他有两个，那么他用下甲作为象征，也下甲他不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而后来就提到这个撒拉，因为同他们的后裔以斯玛利跟这个以撒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提到两个这些事情，然后就做对比。然后第五到第六章的时候呢，就提到另外一个肉体中的生活跟圣灵里面的形式，就提到我们要再靠着圣灵来行事。然后肉体里面这样的善行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更要靠着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是说犹太人在这样的一种善行当中会从恩典中来坠落，但是呢保罗这边提到说我们要在恩典当中却是能够站得稳的荣耀的对象他们用错误的方向是什么？以世界或个人要赚得这个救恩，以个人自己来荣耀自己。但是保罗要提出的说我们荣耀的对象唯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是在整卷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从第一章第六章里面保罗会提到从两种的对比的这样的一个那在当中的一个特色呢，还有刚才就提到说里面很强词很迫切，为什么呢？他一开始这八节就想说，他说无论是我们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的跟我们以前传给你们，以前传就表示保罗不只是一次来到加太教会，他可能曾经有经过这样的地方，也有把福音传给他们。他说如果有人跟我们以前所传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什么咒诅。所以一开始都说他没有讲感谢祝福的话，一开始就很言辞很迫切，就提到是什么，就痛骂就说有人如果传的福音不同，他应该受咒诅那九节的时候他又再重复讲一次，我们已经说过现在还要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看见吗？以前所传给的还有今天你所领受的，如果这些传的跟领受的都不同的话，他这个人应该要受咒诅所以这个方面是保罗很情辞迫切的要提到这方面那为什么呢？那就看见保罗的这样一个事情他就好像当时的这个大卫跟哥利亚一样大卫挑战这个高大的这个腓力士的这个哥利亚，那保罗今天挑战的是什么？就挑战这样的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的律法是几千年在那一边他们很死守的这些的律法但是保罗今天呢就透过这样的加拉太书来跟他们什么来跟他们征战，提到说什么是不需要。所以这个东西之后呢很严谨的把这个东西又带回耶路撒冷会议，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就很严谨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犹太人他们一向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州他们有神所赐下来的律法颁布给上帝的子民，但是对外邦人来讲是不需要，今天是因信而称义，就不需要再守这个律法所以他说这个律法是加添的，但是要废掉吗？没有废掉没有废掉。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他还说什么呢？我们虽然不用靠行为得救，但是呢我们还需要在律法上呢我们好好的持守着我们的操守，那这是也保罗有提出来的在结束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条件里面就我们就看见信心跟行为是得救的条件，有清楚的分开这样的一个界限。保罗就把这个东西我们是因信而称义，而不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单凭信心吗？好像很简单。要透过行善吗？ 来积功德吗？那这个就是在加太书里面要表达的一个东西，所以保罗就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所以信心还是行为。马丁路德说什么？他说有两类行律法的人，其实犹太人当中有两种。他说真正的行律法跟假冒为善，真正行律法的人是那些被在基督里的信心所驱使的人。这些人是谁啊？就是今天我们这些，你因信称义了之后呢，你要废掉律法吗？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十诫？啊，十诫不是叫我们再重新回去守这个行为，不是，而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得救的信心了，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呢，我们要真正的什么？行出这个律法的真义。啊，这个就是在律法里面、十诫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要明白的。但是呢，犹太人很不明白，他们就假冒为善。所以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一直在什么？这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耶稣形容他们说什么？好像粉饰的坟墓，哇，外面装得很，外面很好看，粉饰得很漂亮，但是里面装满了什么？死人的骨头。啊，这就是他们假冒为善。所以他们说什么？安息日什么人都不可以做。耶稣说有一只羊掉在坑里面，然后你不把它抓起来，你要给它淹死吗？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看见吗？死守这个律法，那这种就是假冒为善。所以这边要提出来的，所以假冒为善的人是要那些想要靠做机械的施行善功以获得什么称义，靠行为得救的，却在心中其实他们是远离上帝。马丁路德说什么？他说这趟就像盖房屋，他们全从屋顶上来跟来建造，所以他是没有根基的一样。所以这些假冒为善不是在履行律法，而是在破坏律法，因为否认了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他们违反了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其他的神。但是呢，他们不是在信心中敬拜上帝，而是在敬拜的当中呢，他们把上帝抛开了，而在敬拜他们自己。那这是马丁路德所讲。所以他们是凭信心吗？没有，还是一样靠行为。所以这些人以律法死守律法的人，其实就是假冒为善。这边是保罗就要提到这一方面。所以你会看见呢，律法你能够遵守吗？不能够遵守。就好像一个人哦，你要从这边跳到这边，律法就讲了，第一个呢，哇，我离开这边有一尺，我跳下去的时候，我离开这个对岸呢一尺，没有办法掉下去死了。第二个呢，我可以跳得更远，我守住这律法，我知道律法更多，我还是跳了过去，但是他差了什么？差了六寸，还是掉下去。第三个说，我能够守更多，我能够守得更好。他一二三，他就跑跳过去的时候，只差一寸，还是掉下去，还是死了。你看见吗？所以这边保罗就要提到的重点，就好像这幅图画的告诉你是没有办法，你只要在一个里面呢，你不能够达到，你就是死，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你只要在律法上，只要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为什么来到罗马书七章的时候，保罗就提到，他说律法里面十诫，我是一个在加马列门下，加马列就等于今天你在哈佛读大学一样的那一种的地位，很好的，哦呀，很好的。那在新加坡里面，就是好像国大啦的这样这一种的地位，哦，是蛮不错的。所以他有那一种在加马列门下受训的那个出来，所以他对律法他很严谨，他很遵守，什么都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说，我却在一条上，贪心上我不能够守。如果一条上跌倒了，他也是犯了重条。所以保罗也是一样，是跌入这个坑里面的。哦，所以为什么他很强调说，我们不再是什么，不是靠做行为，哦，不是靠做行为，因为他会跌倒在那样的一个绊脚石上，哦，所以律法不是让你能够得到救恩的一个途径，哦，所以你不是持守这样的律法。这边是保罗要提到，所以他要提到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需要顺服神，需要靠做圣灵呢，接触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的果子只有一粒，但是它有九种的这样的一种的香味，哦呀，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果子里面，哦，接触这一些，而不是接触那一种凭着死守做行为律法，哦，装满了各样的一种的污秽。所以保罗在里面也有讲到，哦，特别在第五章的时候呢， 他就提问圣灵的果子跟这些的其他的那些污秽跟他们的来一种的对比。所以他说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这种书信没有讲到称赞或者祝福的话语，但是你看见他的紧迫性，还有在探问教会的时候呢，保罗虽然没有称赞他们，但是在探问的时候呢，他直接当面的去鼓励去安慰他们。那这是这卷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加拉太书跟其他书卷有什么关系？刚才就提到了，特别跟雅各书也有关系。那雅各书在谈什么？雅各书是马丁路德很反对的，为什么要把这卷书放在66卷里面？因为他觉得说雅各书一直在提的就是行为。但是真正如果你从这个雅各书里面来看，雅各书其实不着重在讲行为，雅各书的里面还是在提到什么因信而称义。只是你称义之后呢，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有这样的信心，你要从你的行为里面能够行出来。所以雅各书更把这样的一种的更提高，就是说你除了信心得救之后呢，人怎么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你要从好行为里面行出来。那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的时候提到什么，我们要怎样以所行你所信的要跟所蒙的恩能够相称的一种的生活。所以你不可以说我信主了之后但是我生命没有改变，你生命一定会改变。为什么？因为圣灵内住在里面，你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昨天我们在上这个个人布道的课程的时候，相同的基督徒还会问这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我有得救的确据？这个问题有时候人家问这个问题，诶，信耶稣这么多年为什么还会问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有得救的确据？那我们就问今天说，你有得救的确据了吗？你怎么知道你有得救的确据？靠 feeling。 那你怎么知道你有得救的确据？这样我问你这个问题啊，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 assurance？ 我一定得救的，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圣灵？圣灵在你里面动工，还有吗？所以有人问你，好像你今天跟大家传福音，信耶稣，我们得到永生，那非基督挑战你，你怎么知道你有永生？你知道你一定上天堂吗？他反问你这位，然后他们就被问倒了。然后就今天，昨天上课的时候，基督徒在问，我怎么知道我自己得到得救？我怎么知道自己我有这个救恩的把握？所以你看非基督现在问你这个把你问倒了，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得救的把握？那今天晚上如果上帝说今天晚上上帝要你回天家，对，错耶回天家是很好的事情。那你会怎么想？第一，我一定上天堂吗？你怎么知道？你有怎么得救的确据？How you know that's assurance? 刚才讲到圣灵，还有吗？你怎么知道？圣经说，圣经怎么说？当然我们都讲，对，昨天也这个阿当说，因为我圣圣经，圣经说，好啊，圣经是这么说，现在是，我问是问你自己啊，你有没有得救的 assurance?有怎么知道有？因为我信耶稣基督，所以我知道我一定得到这样的一个永生。还有吗？除了他没有别的拯救。所以基督徒跟你讲，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基督徒说，我现在问回你自己，知道有确认吗？所以说我说今天如果我要回天家了，我就很知道说，当我眼睛一闭上我的气一断的时候呢，我知道我就被接待乐园里面，好像耶稣对旁边强调说，你今天就同我在乐园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个 assurance？
你有信心。
信心当然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还有你知道什么信？什么应许？上帝应许里面，圣经里面好多种啊，有60000多个应许啊。你要怎么提到什么应许？那自己你看啊，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昨天也是讲，我们要触景化。我们讲到应许啊，我们讲到其他很多，他们说你不要跟我讲这种属灵的术语，我什么都不讲，你要很简单的告诉我你有什么的 assurance。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有这个 assurance？ 那圣经刚才讲到那个应许，讲到那个圣灵，为什么？那如果你一个真正得救的，我就昨天刚才讲很简单的一个，那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得救的把握？ 你信耶稣之前跟信耶稣之后，你的生命也没有改变。一个真正信耶稣有改变，为什么你会改变？耶稣说，当你信的那个时刻，耶稣对尼哥底母，风随着意思吹，你不知道风哪里来，你看不见，对不对？但是当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的时候，你信主的那一个时刻，圣灵进入到你里面，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还有耶稣说，圣灵就印证了我们是什么，是上帝的儿女。那圣灵就内住在里面，永远不会离开。那圣灵要做什么工作？更新你的工作，就是这边保罗提到的，就是什么？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改变，你会借助什么？圣灵的果子，哦，良善、和平、喜乐这些东西。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生命一定有改变。当你改变了，人家知道你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你自己都知道生命改变不一样，跟以前我不一样。你以前对罪你没有敏感性，今天你做了一点错的时候，你会责备自己，为什么？知道这个是罪，你会认罪，你会向神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里面责备你，看见吗？你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就是一个 assurance。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个 assurance 在里面。当然还有其他 assurance。 圣经告诉我们，你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你如果做过这样的一个口里承认的祷告，你心里面也相信的话，你一定得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外证给你知道说你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外证，告诉你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学论我们都要知道的。当有人基督徒问你的时候，哦，你要很好的去预备回答他。这也是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言语的时候，在护教学的角度说，你要怎么？你要温柔的、尽情的告诉他。所以你要把自己怎么重生的就告诉他。你要怎么告诉他好？因为什么？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生命的改变了那一种好，把那一种好先告诉他。如果你自己都讲不出你自己信主之后的生命改变的好，你怎么会去劝人家信耶稣呢？看见吗？所以人从我们的生命，他们也看见。所以我们就说谈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一些人连老人家他们不会讲福音的，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哪里会上三福，哪里会上四个属灵定理，不会，他们怎么传福音？有的人说开口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人会信？他们就看见他们的好行为，他们看见他们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所以虽然没有读书，但是呢他们就知道这个人生命的转变，所以他们能够跟他们信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以前年老的我们那些祖父祖母级的，他们信耶稣就是这样，人家用生命来感化他，用生命来感化他。所以这是保罗想要告诉我们。所以雅各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说，你信主了之后呢，我要从你的生命里面来看见你整个生命的一个转变。所以针对犯罪的反律法罪，他们觉得说我们反对律法，我们不可以死守律法，那这个也是反对的。因为什么的时候呢，所以因为圣经里面耶稣都没有把律法废掉，他说律法乃是要成全，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弃。所以因着恩典得救之后呢，他们觉得善行不重要吗？但是教导福音的推动力是你信主之后呢，你要在生活行为上来见证神，人要从你的行为里面看见你是信耶稣的。所以雅各书很重要，所以不单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之后呢，还要从你的行为里面去印证你的重生得救，这是雅各书里面所要提到。所以加拉号就是提到这方面，因为他们觉得因信得救不够，还要使人加上这样的一种的善行。但是他们主要着重的是些什么东西？他说是靠着死守律法来得救，但是保罗这边要提到的说，不是，我们是要借着福音得救。得救之后呢，我们要透过雅各书的教导，我们要在行为上持守我们的操练，所以律法也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要读十诫，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十诫不是你靠着它得救，不是，而是得救之后呢，却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成一个准则。我们不能够死守，我们不能够再靠着律法得救，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但却得救之后呢，律法的每一条诫命呢，都要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我们怎么去调整，怎么在生活上我们能够去 尽心尽心的爱神也爱人，就从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当中我们能够行出来、yeah. 然后他跟其他书信有什么关系？除了雅各书之外，他跟罗马书有关系。这两卷书里面他要提到什么？因为行为同样是这两卷书的很重要所要提到的东西，不是靠行为得救，常常提醒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个是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保罗所要提到的一个主题、哦、他有很完备的教导讲到这方面。所以他告诉那些立法主义认为只有靠立法得救的人呢，刀看行得救的错误的主张。然后刚才那幅图你怎么跳，你只要差一寸或者差半寸，你还是会跌得粉身碎骨，因为没有人能够靠立法能够得救的。所以呢，加拉太书、哦、加拉太书，对不起，这个应该是换过来，加拉太书的篇幅比较短，很粗略的一个作品、哦、短短的六章，但是保罗很清楚迫切的词句。罗马书呢，它的篇幅比较长、哦、有大概十多章，然后列在书卷的第一卷使徒行传之后讲到这个，它很细嫩，特别讲到救恩的教义很非常非常的明确、哦、两卷书都是保罗是作者。那加拉太书还有跟哥林多后书什么关系，就刚才所讲的，因为在谈到保罗、哦、的身份来辩护，哥林多的信徒也一样的呢，受的这些的影响而来挑战保罗有关他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保罗用这个后书里面来提到他使徒的这个资格、哦、这卷书。所以对加拉太书有什么东西，就要提到这样的一整卷书里面、哦、有特别有人要求遵守摩西律法的割礼，还有饮食的洁净条例，还要恪守犹太各种的节令。保罗认为这些都跟真实的福音不符，福音是白白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基督里的人是完全自由的，而你不受这些律法里面来捆绑，而是依靠圣灵凭爱心行事，不应该受到律法的什么辖制。所以这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要提到的，就是提到这个真正的一个信息，真正的自由的一个正义、哦、正义。所以假自由是我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哦、所以康德就说、哦、就讲到这个什么是自由。自由说我可以不做什么事情，这个才是我的真自由、哦、这个真正的自由、yeah 哦、所以真自由说我不想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事实上其实是一种的释放、哦、所以假自由是用立法来约束这种行为，真自由却是用爱心来约束你的行为。那所以在整个律法的总纲里面，保罗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看见吗？所以你是用爱来约束这些的行为，你才能够从爱心里面真正发挥你的真自由。好，什么问题吗？到这里，那这是、整个加拉太书的一个大纲、哦、第一章到第六章、哦、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一开始第一到第二章就讲到保罗的权柄、哦、对他的权柄、哦、他就要提到在基督里面保罗所受的那一种的劳苦。第三第四章讲到自由没有捆绑、哦、就提到这些律法、哦、所受的束缚跟捆绑，但是要提到真正的自由。然后圣灵、哦、我们要依靠的是圣灵而不是依靠我们的肉体，在真正的里面得做真自由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在主后49年、哦、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一些的、啊、保罗所要提到的信息。什么问题吗？下礼拜开始我们就一章一章我们来查，所以回去的时候你们读这六章、哦、大概你有一个导论，你大概了解说加拉太书其实要讲什么东西了、哦、那我们就会提。问题吗？回应吗？所以如果对今天有一些教会他们从来就不再谈实践，讲台信息从来都没有再谈实践、哦、那个这也是不对。他们说因为我们谈实践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以前一样，就是说新约圣经非常反对，因为人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为。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在讲台里面讲到有关实践的东西，实践都是上帝要人去守的这些律法，这个又错了。那如果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是在毁谤这个加拉太啊，这个雅各书。雅各书说我们信了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什么？透过你的行为，晓得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所以罗马书跟雅各书这两卷书是相辅相成的。哦，呀，虽然马丁路德反对说，为什么雅各书这卷讲到行为的书信放在66卷的圣经里面，但是上帝把这卷书放在里面，其实它真正的意义不是说提到讲到这事，而是说雅各书就开始就讲了说，你要我知道你有什么信心，我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呢？我要从你的行为里面看出来。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就从你的行为里面来看见你信主的那一个信心，所以两个都是什么平行的，一起的进行。来，其实罪没有得救啊，这个就是这边讲的，刚才所讲的一个保罗所要提到的那一个东西，他所要提到的那一个假的信心呀，假的那一种的信心，他的信心是说，所以在人的面前他可以做得很好啊，什么东西，但是真正他没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讲不但是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外面，你会看到有些人其实比基督徒更好的，看见吗？他们都更好的，但是你讲他得救吗？他没有得救，没有口里承认，没有心里相信，就不得救。这圣经信主都改变，那你怎么讲他最后没有得救？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希伯来书九章也有提到这些人，他说有人屡次吃过这一种的恩典，领受这恩典，但是后来呢，他们重新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什么？到最后他不信。也有吗？你在教会里面看到很热心的人，侍奉很热心这些，但是他没有根基，为什么呢？不是真正的信耶稣基督，到最后的时候呢，遇到一些打击什么，他们离开神，甚至最后否定了什么，离开神。以前我教会有一位，我不讲他的名字，今天蛮有著名的一个算命师，看风水的，那以前他是基督徒，在我教会里面，他的太太曾经是我们的执事，现在两个人都离开神，先生现在开了一间很著名的一个算命馆，跟人家算命看风水，不相信耶稣基督。你想有这种人吗？有，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九章，屡次赐过这一种的恩典，到最后呢，否定耶稣基督，把他重钉十字架。希伯来书作者说什么？这个人以后的光景更加的什么悲惨，因为他把耶稣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种人，你要问我说，你以前当你看在教会的时候很热心吗？他蛮热心的，什么做什么工作都是跑前面，很热心的，尤其夫妇两个人都很热心的，但是最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些的事情，所以最后怎样？否定神，离开神，而去做这些算命的东西。所以你很惊奇说，为什么这个人谁没有这个根基？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就好像把根基建造在沙土的里面，风吹雨淋一打之后呢，就倒塌，就是这样，没有根基。所以你对这些人有吗？我说有啊，教会里面有可能有这些人没有根基，因为圣经很清楚的，罗马书告诉我们，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不但如此呢，这个人怎么真正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定得救。得救之后呢，我们相信圣灵在这人心中动工，他一定有结出生命的果子，从行为里面可以看见这个人生命的改变，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但是有人没有真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之后，只不过是一个冠名基督，就是假基督徒的话，来到教会，你看他很好做这些东西出来，但是里面没有生命，看见吗？马太福音七章耶稣还讲，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还有牧师，还有传道。他说，我不是，耶稣说，在末日子不是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医病这些呢？耶稣说，离开我吧，你这些人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那你说这些人不是在家里面很热心的牧者传道人，传道了还赶鬼了， 那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为什么？打从心里面不相信不接受。犹大就是一个例子，跟了耶稣三年半，这个人从来嘴里面不叫主，而叫什么？夫子，看见吗？从来口里不承认，跟了耶稣三年半还是使徒。所以人家问保罗的话，保罗一定会很气，犹大跟了三年，哇，你们都讲犹大是使徒，那我从来不是耶稣亲自选召，你们现在来询问我使徒的身份，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吗？但是犹大本身，耶稣选召的，跟了三年半，到最后把耶稣出卖，为啥？这个人口里面从来没有承认耶稣是主，也没有得救。有啊，对啊，约翰福音六章就讲了，耶稣从起初就知道谁要信他，谁不信他。耶稣早知道，但是耶稣给他机会，一直到最后，最后晚餐，耶稣还暗示他，有人用同我用手浇在那个盘子里面吃饭的那个人，有人要出卖我，看见吗？约翰就靠着耶稣说：“主啊，那个人是谁？”耶稣给他机会。什么问题？卷选论。所以从我们从预定卷选里面，这个是很多人不大要常常要提的问题。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卷选了一批人，神卷选的不过是过去，我们现在还有将来，将来甚至还没出世的，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卷选了这一批人，人数多少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是谁上帝也没有告诉我们，看见吗？但是上帝已经卷选了这边了。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世界的进展的过程当中，那这些人他们怎么得救？上帝卷选了他们，对不对？那我问题，问题是他们怎么得救？还是什么罗马书讲的，对吧？信道从听道而来。他们虽然被卷选，但是在整个被得救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什么？听道而信道，对不对？好，这批讲卷选没问题，那一批没有卷选的呢？那你就说上帝不公平，为什么卷选这个而不卷选那一个？那罗马书九章神就说什么？我要难道不可以把一个泥拿出来做贵重的器皿，一个做卑贱的器皿吗？卷选主权在神。那好，我们的问题说，那这批没有蒙卷选的，他们就有一天在审判台，上帝你不公平，因为你没有卷选我，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种人，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你怎么判我下地狱？上帝你不公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们下地不是因为没有听福音，对不对？他们是什么？圣经说按照本身所行所做的受审判。所以对不信的人，上帝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没有听福音，明白吗？这样，然后对这一批人，他们为什么被拣选，他们可以得救呢？他们信道，听道，信道，然后最后他们归向，归服向上帝，上帝所拣选的，他一定就保守他们到底，看见吗？公平吗？公平对吧？上帝为什么选这个人，上帝不选那个人，我们不知道，那这是上帝的主权，哦，上帝的主权，我们没有办法去问。不过很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蒙拣选的人，你一定是什么？因信道，听道而信道，哦，所以这个人都能够相信接受。所以真正的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我们得救确据的，我们很肯定的可以说，我们是蒙拣选的。对那些人不信的，一生到死都不信的这些人，结果就是说什么？因为最后他们在审判台前是什么？第一，因作干硬的心；第二，作因作他们的行为而受审判。哦，呀，所以这也就解决了说，为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来之前，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那些人怎么得救？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啊，没有福音可以听，他们怎么得救？他们的得救是什么？因着他们信。所以希伯来书就一直讲，他们远远的还没有看见，他们就已经信了，他们信这位上帝，所以因信神就称他们为义人。所以对旧约的人呢，那些人 哦，都是因信称义。所以来到哈巴谷先知的，他就讲，义人必因信得生，看见吗？这个，所以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因信而称义的这个真理，不单在新约，也在旧约里面，对那些旧约的这些的先知们，对旧约的这些的这些的古人们，他们都是一样，因信而称义。这是希伯来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没有人能够靠什么行为来得救，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要提到的一个。但是得救之后呢，你不是把行为丢掉，而雅各书就讲，你要在行为上好好的建立你，让你成为神的光，成为神的眼，人家从你的行为里面看出你是信耶稣的人。那这就是雅各所要讲的。所以两个是平衡的，对吗？所以回去看加拉太书六章，很短的了，然后你们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它读完，哦，可以的话把它画下来，有些里面很重要。刚才就讲到那些对比的东西，保罗讲到这个东西，他用那个东西来对比，两个的对比，这样的一个东西，哦，他抓住里面的重点，好吗 ？OK， 哦，所以下礼拜我们就上第一章，哦，我们到这里呀 ，OK， 我们请乔英带领我们祷告，好吗？